好，第十页第四点，有些神学家提议，他说人类的堕落呢，是因为从外来的试探而导致的，因此呢，就可以解释人有得救的可能。相对于堕落的天使，他们不是由于外来的试探，而是他们本性里面的催使他们犯罪。这点不能确定。总之，不论这个试探的重要性是什么，这个是不足够解释为什么亚当这个圣洁的人可以堕落进到最终。我们不可能去解释试探呢、怎么去在一个圣洁的人生命中找到一个接触点，更难解释在天使世界里罪的起源。好，我们来到第一的部分，是一页，从进化论来解释罪的起源。很明显的，假如人是坚持一种很一致的进化论的理论的话，就不可能承认人类有所堕落的。有些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也不相信人类的堕落，他认为这个呢与进化论不符合。是的，有些比较保守的神学家 Denny Gore Orr 等等，他们接受人类是从进化而来，不过呢是有所保留的。这种比较不完全接受进化论的神学家，他们觉得进化论呢还是为堕落留了一个空间的。不过呢，很重要的是，就算对进化论有所保留的，但是不是完全拒绝进化论的神学家，他们也看堕落的故事是神话或者比喻，是说明一种的道德上的经历，或者是道德上的一个的悲剧，就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的时候，一个道德的悲剧带来了苦难和死亡。也就是说呢，他们不接受创世纪第三章是真正的历史的记载，真正的在伊甸园所发生的事情的历史记载。 Tennant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演讲，去解释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罪的起源。他承认 Man could not very well derive sin from his animal ancestors， 他说人呢、不可能从动物那里继承了罪，因为动物是不犯罪的。意思是说呢，人从动物所乘船的激动啊、潜能啊、情欲啊等等呢，本身不能称为罪，只能说这些是罪的原料或者是材料。它本身不成为罪，直到人的道德的意识在人里面觉醒了，道德的意识呢来控制人的行动。就是说呢，这个道德的意识呢来控制人去有所道德的约束。在人的成长或者发展的过程中，人慢慢呢成为一个有伦理的人，但是呢，而且他的意志不是受外界决定的。但是又不可能解释人这种的意志怎么可能呢？假如相信进化的定律的话，人又怎么可能有一个有道德意识的意志呢？而他认为这个意志，人的自由意志，是唯一罪的成因。他对罪的定义是人的意志的一个行动，透过思想、言语或者行动表达出来，是违背了人的良心，违背了他的是非观念，违背他所知道的道德律跟神的旨意。当人类发展的时候，这些的伦理的标准就越来越严谨，所以呢，人就越来越对罪觉得是一个污秽可憎的事。一个充满着罪的环境又让人更难不犯罪，
Tennant 这个观点呢，是对人的堕落呢是没有留下一个真正的空间的。事实上，他是拒绝堕落的教义。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信条所宣称的教义。好，简单的说，你只要信进化论的话，人怎么可能发展出一个有道德感觉的一个意志呢 ？F。好，现在我们回到圣经的罪论，我们来看人第一次犯罪所带来的后果，有五点。第一点，第一次犯罪马上所发生的，可以说是最严谨来说，罪的后果就是人性完全的败坏。亚当犯罪的 contagion， 所以马上影响到的，马上就污染了整个人，人性没有一部分不被罪接触到，污染了人身体灵魂的每一种的功能。这个人的完全的败坏是圣经清楚所教导的。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来。人的思想尽都是恶，十二页。诗篇第十四篇第三节，来。
他们都偏离正路，因后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来。好，回到课文最后两行，完全的堕落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 human nature was at once as thoroughly depraved as it could possibly become， 不是说呢人性呢变到尽可能那么坏就那么坏，意思是说人不是说所有的罪都犯，不是变成最邪恶最邪恶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人的每一个层面，灵魂、思想、意志、情感、身体都堕落了，是人的每一部分都堕落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成为全世界最邪恶的人，但是每一部分完全的都堕落了。In the will， 从人的意志的角度来看，人的堕落就表现出来呢，就是人的属灵的无能，就是人不可能行善，不可能悔改信神有好行为啊。所以第一是完全的堕落，第二与完全堕落直接有关的就是人现在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就是失去了透过圣灵与神的交通，这个只不过是完全堕落的反面。这两个可以加起来，就是说人已经失去了神的形象里的原来的义，他跟生命和蒙福的生命的真正的来源啊，已经隔绝了，结果是一种属灵的死的状态。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以弗所说第一章第二章第一节第五节，我们死在过犯中，第十二节，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以弗所说第四章十八节，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好，第三点，人的状态具体的改变了，也可以从他的意识中可以看出，第一，人意识到他的污秽 ，a consciousness of pollution， 怎么显示的呢？就是人感觉到羞耻，我们的祖宗就尝试遮盖他们的色身露体。第二，他们有罪孽的意识，所以有污秽、有羞耻、有罪孽。 怎么表示出来的呢？这个罪孽感呢，就是良心的控告，还有惧怕神，不是敬畏神，现在是惧怕神了。第四，不单单是属灵的死，还有身体上的死，也是人类第一次犯罪的结果道。原来的状态是可能不犯罪 pose non mori， 现在人降低到一种不可能不犯罪的状态 non pose non mori。 人类既然犯罪了，他的命运就是要回到尘土，因为他出自尘土，创世纪三章十九节，保罗告诉我们，是因为一个人的缘故，死进入到世界，传给众人的。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而罪的工价乃是死。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第五点，这些的改变就是污秽啊，心中对污秽的意识啊，死啊等等呢，就让人必须要搬迁他的住所。人从伊甸园被赶出来，因为伊甸园代表着的是与上帝的交通，也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和蒙福的生命的一个的象征。就是说假如人继续的顺服的话，他住在这个乐园里，这个乐园就代表着那种的更丰盛的更蒙福的生活。人现在不可以来到生命树的面前，因为那个象征着在行为之约里啊顺服而得来的生命。那我们总结一下，完全的堕落，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失去了神的形象，原来的公义和圣洁，意识到污秽就是羞耻、罪孽、怕神、有死，现在不能不犯罪，然后从伊甸园赶出来。也就是说呢，不单是肉身的死，还有今生各种的苦难。好，我们停一下，请问各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传罪带来这么多的后果？完全的堕落，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失去了神的形象，就狭义的感受到污秽，感受到羞耻，良心控告，怕神，会死，不能不犯罪，从乐园赶出来。你相信这些都是罪的后果吗？你怎么样去传讲，去分享这些的真理呢？好，花三分钟跟小组讨论一下。哲学的神学上的观点来对照，其实是很重要的。你要知道外面的，就是说文化历史在讲什么。所以当我们讲到教导的时候，要说罪不是什么是什么，不是什么是什么，就不要自己去发明不是什么，因为人家已经讲过了嘛，两千三千年，你就知道不是什么，那个不是什么，你就从这些材料就有了。十四页。好，第二个大题目是罪的本质。罪的本质，罪是人生里面最惨痛，也是最平常的一个最普遍的现象，是人类一般的经验，因此呢我们不可以不注意到它。有些思想家幻想人性本善，所以那些人违背自己的伦理标准所做出的事情呢，因为那些标准是一个良善的社会所定的，那人假如违背这些标准呢，只不过是软弱，人并不需要为这些负责，人需要接受一些纠正的改革的一些的方法，就是说需要再教育就是了。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各种的外表的道德重整都失败，你压抑某一种的邪恶，另外一种就释放出来了。这些的梦想的 梦想人性本善的人呢，一定是失望的，因为他们就意识到他们一直来斗争的对象啊，他们只不过是在啊面对一些病症，但是那个病本身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 sins 人的诸般的罪行，而是那更重要的 sin 罪的问题，就是人性本有的邪恶。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说啊，它是指1930年代啊看到的那些自由派人文主义慢慢的失望了。Many modernists 很多的现代神学家或者是自由派神学家目前呢已经不会很保留的来说罗素 Rousseau 的教义，就是说人性本善，这个呢是启蒙运动一个给人类带来大灾害的一个的教导。所以目前呢自由派神学家觉得应该对罪有更现实的承认，比方说 Walter Horton 他觉得神学必须要更现实，所以呢需要接受某一些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说正统的基督教是代表着对人的情况一个很有深度的分析的，人基本上的问题是意志的扭曲，是已经不应该再被上帝所信任，就是罪的意思。我相信罪是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一个 racial disease， 一个全人类的病，从一代传到一代的。所以早期的教父和宗教改革的领袖们，他们都是以现实主义者，就是很现实的人来讲话的，他们也可以收集很多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因为罪是真的，没有人可以逃避罪。因此呢哲学家跟神学家都尝试去讨论罪的问题，不过呢在哲学一般被称为邪恶的问题而不是罪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些哲学里的邪恶的理论，之后我们再来断言来讲圣经的罪论。一些哲学的理论，第一二元论，第二罪是确切，三罪是幻觉，四罪是因为人的情欲的缘故没有上帝的意思，五罪就是不信靠上帝抵挡他的国度因为无知，六罪就是自私，七罪就是人的低层本能敌对一个渐渐浮现的道德的意识。好，第一二元论哲学上有这么多种的对罪的看法的这个是西方哲学，还没有谈到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哲学。第一二元论，这个是在希腊哲学时期比较流行的，假如穿上了诺斯底主义的外衣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他是进入到早期教会的，特别透过俄立根这种的教父。诺斯底主义相信 an eternal principle of evil， 邪恶是一个永恒的原则或者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邪恶和善，光明与黑暗，两者都是永恒的，两者都是最高的，两者都是最基本的。这叫二元论。二元论不是灵魂与身体那个二元哈。二元论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宇宙里面有两种最基本的力量，光明与黑暗，善与恶，或者说是精神与肉体。而这两种力量之间的斗争呢，是胜负 不明的，就一直要斗争下去。很多时候我们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多多少少接受了一种的二元，很多时候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多多少少接受了二元论的看法。比方说我们把魔鬼说得太有能力了，宇宙之间就是上帝与魔鬼的斗争，罪就是听魔鬼的话，站在魔鬼那边。那这种过分强调魔鬼的能力，过分强调魔鬼的重要性，事实上是从希腊哲学来的，不是从圣经而来的。我不是说魔鬼不重要，但你不能把它提高到善与恶、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宇宙里面就这两个在斗争。不是的，魔鬼像一条狗，上帝拉着它在脸子上，不然脸子很长就是了，到处捣乱，魔鬼注定要被扔在火湖里的。好，这种的二元论呢，在基督教的思想里，就是在早期教思想里呢，特别是受到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之后，人的灵就代表着善，人的身体就代表着恶。但是不对的，人的身体被造的时候是甚好的，堕落之后灵魂身体都邪恶，得救之后灵魂身体都被救赎，而不是说身体就是邪恶的。那你说圣经里面有很多肉体与灵的斗争的经文呢，特别是罗马书第七章，没有错。是什么意思呢？肉体与灵的斗争是指，肉体是指人抵挡神，人性抵挡神，而不是个身体。没有错，有的时候是身体犯罪，但是身体犯罪往往都是从灵魂思想开始的。你想深一层，没有光是身体本能的去犯罪的，都是人的意志跟思想导致这个身体去，那个身体不能是口啊、身体、手啊、脚去犯罪的。所以把身体说成本性上是邪恶的，灵魂是善的，这个是希腊哲学诺斯底主义的看法，不是圣经的看法。伯克夫说，有三方面我们要反对这种二元论。第一，哲学上站不住脚，因为他们说上帝以外有一个永恒的东西是在上帝的旨意以外的，独立的。第二，这样子呢，罪就不再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了，只不过是一个肉体上的问题，就是说已经不再是人的意志的问题，这样子罪的本质就破坏了。第三，人就没有责任，因为罪是身体上必然的事情，从罪释放只可能透过从肉体释放，从人的身体释放。所以二元论呢，事实上是带来一些很恐怖的思想上的结果的。